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40年的一个深夜，肯塔基州的一对黑奴夫妇偷偷地溜出了居住的小草屋，离开了平日劳作的庄园，成为地下铁路的新乘客。这里所说的地下铁路当然不是现在的地铁，而是当时帮助黑奴从南方逃往北方重获自由的营救组织。他们从一个藏身之处转移到另一个藏身的地方，一直走到加拿大，进入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843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利亚。这个孩子有机会在附近的学校念书，与此同时，他父亲的生意蒸蒸日上，做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可以送以利亚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念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伊利亚大学毕业之后去底特律找工作，却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他就到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的蒸汽火车上去烧锅炉。在那个年代，火车和其他的机器每天都要停下来进行润滑。伊利亚看到这种情况，觉得需要有一套更好的系统，于是他就设计出了一套给发动机进行润滑的装置。这样一来，发动机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润滑，而不需要每天都停下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也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伊利亚因为这套润滑系统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专利，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再接再厉，对自己的这些装置不断地进行改进，发展出不同的产品类型，还将它们应用于其他的机械。伊利亚前后总共得到了42项专利。当然，其他人也曾试图仿制伊利亚的装置，但是他的发明质量实在是太好了，让那些仿制的人望尘莫及。人们还是希望使用伊利亚的原装产品。伊利亚的全名叫做伊利亚·麦考伊，后来美国英语中就衍生出了一个词汇叫做真正的麦考伊，就是货真价实的意思，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麦考伊发明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一个仿造品。有时候我们在对一个人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在别人面前对他进行评论，说他真的是表里如一。尼西米正是这样的人。这卷书的记载也的确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人如其名。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尼西米出色的一面，不是一直都在讲尼西米有多么好。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尼西米这个人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弱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无所畏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软弱胆怯的时候。实际上，今天的学习将会让我们同时发现他的这两个方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生命当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而且我也相信当大家学习完了之后，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和我的一样，那就是尼西米的敬虔和信心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装模作样的。 尼西米没有属灵的高远大志，没有虚伪的敬虔，他是一个真正的麦考伊。下面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私人日记。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在大家翻开圣经的时候，或许还会记得尼西米当时的状态。他已经祷告、禁食、悲哀、哭泣了四个月的时间，为着耶路撒冷那种支离破碎的光景而感到难过。要知道，他已经祷告了四个月，希望神来使用他，带领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神似乎没有对他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到了第二章，局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尼西米记第二章刚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记录在第二章的一到二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有四个月的时间，尼西米都不动声色，包括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尼西米的苦恼。然而就在那一天，尼西米再也抑制不住，他一切的情感都写在了脸上。波斯王问他，你心里为什么难过啊？大家大概以为这是亚达薛西王对尼西米发出的邀请，让他坐下来谈一谈。我们猜测，或许尼西米心里也会说，哎呀，王啊，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但是经文却让我们看到尼西米非常惧怕，这是为什么呢？大家不要忘了尼西米的职责，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国王，不让任何人有机会在酒杯或者是饭碗里下毒。尼西米的举止或者神态有任何异样都会引起怀疑。要知道，眼前的这个国王可是个偏执狂，更何况他的父亲就是被暗杀的。面带愁容这四个字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我们可以把国王的话理解为，尼西米，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国王的意思是，尼西米，你今天看起来不对劲，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尼西米甚惧怕。在第三节，尼西米对王说，愿王万岁。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王啊，我向你保证，你的饭菜里没有毒药，只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有四个月的时间，尼西米一直在向神发出恳求，让他可以在波斯王眼前蒙恩，从而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毕竟在以斯拉记第四章，正是这位王曾经下令让重修城墙的工程停止下来。神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君王的心。所以尼西米祷告禁食，对神说，神啊，请你彰显你的作为，让波斯王听我讲话。结果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尼西米意外地泄露了自己的感受，国王发现之后立刻要求他做出解释。所以尼西米支支吾吾地说，哦，我很难过，因为我祖先生活的那座城市现在一片荒凉，沦为废墟，城门也被火焚烧。我估计尼西米当时心里在想， 我可没打算这么说，这种说法太不合适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我们计划了多长时间，总是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我也怀疑尼西米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在那一天以那种方式来提出他的请求，但是当时的状况让他不得不进行防守，为自己辩护，而国王则对他有些质疑。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尼西米最初的计划，所以现在他感到很害怕。货真价实的基督徒从来都不是那种自信满满从容不迫的人，相反，他们时常摆出一种防范的姿态，充满恐惧战惊，对自己没有把握，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力量。我们很快就会在尼西米身上发现这一点。在第四节的前半节，波斯王的表现让尼西米大吃一惊，他居然允许尼西米所提出的请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或者说你想得到什么呢？尼西米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着，我们看到他没有向王索取任何东西，而只是告诉国王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些烦恼。不过波斯王的心显然受到了感动，察觉到尼西米的弦外之音，他意识到尼西米希望得到他自己的恩典。到底是谁在感动王的心呢？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尼西米，你到底想要什么？直接说就是了。我很喜欢第四节所说的，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很喜欢这个简短的祷告，尼西米默默地发出紧急的祷告。尼西米，你想要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西米究竟对神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很有把握，当时他在心里大声地向神喊出了三个字，救命啊。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印度，在机场乘坐出租车去宾馆，当时天已经黑了，马路上车辆很多，速度也非常快，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很少有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如果司机想催促前面的车快开，或者给自己让路，他就会摁喇叭。我们的出租车在路上不停地变道超车，直到追上一辆开得很慢的小轿车。不管出租车司机怎么摁喇叭，对方还是没有要加速的意思，于是他决定超过去。他刚刚完成变道，就看到对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我心里想，我的司机应该会减速，重新回到原来的车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家伙猛地踩下油门冲了过去，紧贴着大卡车超越了小轿车，太惊险了。要知道对面的卡车司机也是根本没有减速，更别说刹车了。我差一点说出五旬节的方言，因为当时我肯定是在用一种谁都听不懂的语言向神祷告。大家或许也会面临突发事件，比如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或者老板突然找你谈话，或者老师给你打电话，或者医生给你看一份凶多吉少的化验报告，这都会让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生命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恐惧，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力掌控当时的局面，在波斯王面前他说了不算。这也刚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尼西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很害怕，赶紧向天上的神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顺便说一句， 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与神同行，那么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做很长的祷告，因为神已经知道一切，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做出回应。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尼希米毕恭毕敬地向国王发出请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回答非常得体，他并没有说，国王啊，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神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让我去耶路撒冷，所以我得向你请个假，等我结束了之后就立刻回来，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然而尼希米并没有这么说，相反他更乐意让神去感动国王的心，痛痛快快的给尼希米放行。当然我们还很容易错过一个细节，就是圣经特别提到当时有一位妇女也在场，她或许也带来了一种微妙的影响。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大家还记得王后以斯帖吗？她没有受到召见，就冒着生命危险擅自进去求见波斯王，因为在国王上朝的时候王后不应该坐在王的旁边。而在第六节我们看到，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在这里加上这句话似乎显得有点唐突，但是也暗示着当尼希米向国王阐明自己要求的时候，旁边坐着的王后对国王存在着某种影响。有些圣经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考虑的话，在这里的这个王是亚达薛西，那么王后不可能是他的妻子。要知道王后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代王的母亲，对亚达薛西来说，他的母亲或者继母理所当然就是以斯帖本人。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不单单是在祷告，也在绞尽脑汁地做计划。现在他来到王的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周全的行动计划。我们来看第七到八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尼希米希望从王那里得到两样东西，第一是王的书面许可，第二是修建城墙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尼希米当时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小女孩来找自己的父亲要钱，想买一件新裙子。父亲说，好的。没想到她闺女立刻说，如果我有了新裙子，还需要其他的装饰品来搭配。谁能想到这丫头会得寸进尺呢？让老爹掏钱给她买耳环和指甲油。所以棋高一招的老爸通常会在闺女提出第一个要求的时候就断然拒绝。同样的，尼希米对波斯王提出的请求也不是一项，而是好几项。实际上他向王所求的不仅仅是一份书面的许可，以及要求耶路撒冷周边的地方官员予以配合的诏书，还包括重建耶路撒冷城门所需的一切木料。这些木材来自于国王自己的皇家森林。我可以想到管理国王园林的亚撒接到国王的书面命令之后一定会感到很困惑，因为国王要求他提供尼希米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市长和市议会不单同意我们盖新教会的选址计划，而且还投票决定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用于赞助整个工程的项目。那天当尼西米来到王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酒正，但是当他从王面前退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项建筑工程的新任领袖，为神的子民完成重建耶路撒冷的任务。那些愿意遵循下面几个原则的基督徒才拥有货真价实的信心。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意识到神的延迟并不代表神的拒绝。如果我们翻回去看第一章，当时尼西米正在悲哀禁食祷告，第十一节有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词汇，现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今天就彰显你的作为吧，就在今天。有四个月的时间，神没有做任何事情，至少看起来他什么事情也没做。有一个事实让真正的信徒感到震惊，那就是神固然愿意透过一些人成就一些事情，他也同样喜悦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来动工。表面看起来当时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确实有事情发生了。神不仅在为着尼西米预备耶路撒冷，也是在为耶路撒冷而预备尼西米。第二个原则是货真价实的信徒不会把神所成就的工作归功给自己。尼西米非常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大家没有看清楚，那我们就再看一下他在日记当中的陈述，请看第八节的后半部分。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西米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出于神，这并不是因为尼西米很聪明，而是因为神在掌权。也不是因为尼西米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是蛮有恩典的。在70年代，戈登利迪因为参与政治丑闻水门事件而锒铛入狱，然而出狱不久之后，他就公然宣称，我从自己身上已经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我拥有伟大的信心，但是我相信的对象是戈登利迪，并且我从来不让自己失望。真没想到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居然还这么嘴硬。尼西米也刚刚离开王宫，他得到王的批准去重建耶路撒冷，并且获得一切所需的财政支持。他谦卑地意识到，尽管自己也做了周全的计划，但是事情能够这样顺利，完全是由于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我们继续看第九到十节。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看到尼西米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而是说有人来。尼西米没有说王的酒正来了，或者神所拣选的领袖来了，而只是简单的写道，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一个实事求是的真信徒从来不会痴迷于自己已经成就的事情，或者自己能做的事情。萨姆尔·罗根·布伦格尔是100多年前的一位著名布道家，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曾经写道， 斧子不能吹嘘他砍倒了多少树木，因为离开伐木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伐木工人把它制造出来，磨得很锋利，然后使用它。当伐木工人把斧头扔到一边的时候，它只能变成一堆废铁。求主让我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哗众取宠的属灵表演，大家希望和这些行为划清界限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乐于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成就他的旨意，让他的名得荣耀。当他透过我们完成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些事情的成就是出于神，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人已经来为以色列子民求好处了，尽管只有一个人。当我们仔细观察他的时候，会发现他是一个表里如一、货真价实的人。有的时候他心中充满恐惧，有的时候他大有信心，但是他完完全全依靠那位良善而又全权的神。尼希米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属神的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